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第一部分，认识呼召。第一章，我所理解的呼召。你被召唤过吗？在我上小学时，每间教室的门上都有一个喇叭，每天早晨它都会发出刺耳的声音，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就像一个受咖啡因刺激的教官。但它还有一个更邪恶的目的，如果校长要你去他的办公室，就会通过那个大喇叭叫你的名字。请记住，那是一个将当众羞辱与算术并称为全方位教育的年代。每当有声音从墙上那个盒子响起时，我都担心是否该轮到我走过一段长路去校长的办公室了。现在我知道，八岁孩子的头脑里经常有些古怪的想法，但当时我觉得，有的孩子去了校长办公室后就再没回来，我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校长办公室到地牢和刑讯室之间有一条秘密通道，不然的话，为什么有些孩子那么听话有理呢？我想，那些被叫出去的人很可能是被永远关起来了。有一天，他们会出现在某个地方，只剩下一个躯壳，因为扬声器里那令人心悸的召唤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召唤是呼召人离开一件事去做另一件事。但后来我长大了，知道召唤可以是一件好事儿，比如当教练抓住你的球衣，一把把你推到比赛场里说，让我们看看你的实力。召唤也可能是件麻烦事儿，比如政府通知你履行陪审团的义务。召唤还可能改变你的生活。你们有人记得 The Selective Service 吗？这个词除了与市场部门有关之外，还可以指征兵。无数年轻人从邮箱里拿出征兵通知时，手都是颤抖的。政府招募他们参军，要求他们报到。无论如何，召唤都是呼吁人离开一件事去做另一件事。本书所讲的是一种特殊的召唤，我相信这是一个基督徒所能经历的最荣耀最重要的召唤之一，教牧服事的呼召。这本书是写给谁的？但请等一等，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需要直言不讳地说明，这本书是写给谁的？它是写给那些将来有可能成为牧师的人。也许你渴望建立教会，这本书就是为你写的。也许你正在读圣经学校或神学院，是的，这本书也是为你写的。也许你有一份好工作，或者你讨厌现在的工作，或者你根本就没有工作，但你不知道自己是否蒙召去讲道和带领教会。搬把椅子过来，你来对地方了。或是你是一个纠结自己呼召为何的大学生，亦或是试图明确内心感动的青少年，很高兴你拿起了这本书。你可能在做校园事工或宣教或其他的全职服事，太棒了。你也可能是一位牧师，想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应该做正在做的事，那么这本书也是为你准备的。但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本书并不适合所有人，它不是一本关于基督徒领导力的普通书籍，但如果你是一位领袖，你可能也会从中受益。我不指望这本书能在基督徒的女性市场上引起多大的反响，我的出版商和我的想法一样。你看，我认为圣经已经清楚地教导我们，教牧服事的呼召只是给弟兄的。我知道你可能不认同这一点，而且我也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中，若只允许一种性别的人承担牧职，会被人当成老古董，就像点唱机和黑白电视机那样。我不打算讨论是否应该案例姊妹的问题，这些已经有其他书讨论过了。但我希望有些姊妹能读到这本书，他们渴望支持那些敬虔的牧师，照着圣经运用恩赐建造教会。而且我的妻子金牧也希望每位牧师的妻子或者想成为牧师妻子的姊妹 都能读到这本书。你会注意到，本书的特点是有很多故事，真实的人透过不同的方式听到护照，并且艰难抉择的故事。有些人可能是你知道的名人，有些人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这些故事不只是为了让你在阅读时不打瞌睡，而是一个窗口。透过他们，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一个蒙召服侍之人预备的恩典浩如洋海。神并不随意呼召谁去做什么。你看，神不随意呼召谁去做什么，他不会任命政府官员去管理他的教会，他任命的是人，像你我这样有血有肉愚昧的错误工厂。神拣选了普通人，塑造他的性格，赐下某些恩典，用试炼训练他，用热忱激励他，使他无处可逃，然后他就成了你们的牧师。这个故事应该讲出来，因为它是关于恩典的故事。如果你要问我怎么会知道，好吧，我来给你讲讲我的故事。神的工程。我在一个传统教会中长大，我知道神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他似乎跟我没什么关系，而我的教会也没能说服我改变主意。一架管风琴，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唱着赞美诗，还有一场20分钟的布道，这些通常让我觉得浪费时间。在我这个青少年看来，这套组合令人昏昏欲睡，所以我逃离了教会。我在高中时做过运动员，一路尽情的享乐进入大学。我热爱摇滚乐，热爱钢人队，却不爱写作业。喧闹的朋友和享乐的周末令我成绩一般。我没有为这种堕落和绝望的生活深刻的忏悔过。事实上，我信主经历的开头平淡无奇，我很享受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一段时间内这很适合我。但自我放纵的生活就像人一直吃奥利奥饼干，它的味道当然很好，但我却从未真正得着满足。疯狂的时光和在沙发上过夜，最终让我感觉无聊，我开始渴望更多的东西。在我参加派对时，关于意义的问题经常从我的脑海中蹦出来，真的很讨厌。如果真的有一位神，那么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应该如何利用我被赐予的生命？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甚至魂牵梦绕的是，这些问题是神提出来的，在我熄灯后也没有消失，因为是神自己在问我。1979年我信主了，不要问我是何时何地信的，我真的不知道。我相信我脱去肉身之后很快就会知道答案，目前我只知道自己信主的年份。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我忠心跟随基督已经有33年，其中26年是在全职服侍。这就是我这里真正想说的故事。我初信主时相当自以为是，你可能会想，他当然骄傲了，他还不到30岁。不，应该说我骄傲的有点过分了。我认为我的归信让神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大夫的世界里很少有理性和谦卑，我是神首轮选上的，是他的重大收获。从第一天起，我就想成为一名主力。我的意思是，想想一个3等的前运动员能对黑暗权势产生多大的影响，仅是想想可能性就会让撒旦不寒而栗。我是这么想的，换句话说，我是有问题的。我傲慢自大，自我放纵，野心勃勃，缺乏忍耐，而且本能地反抗权威。再说一遍，这是我信主后的状态。你知道人心里那个能防止人说出心中邪恶或愚蠢之事的装置吗？我的装置已经坏了好多年。有一次，我们教会的牧师很有智慧地询问我，为什么只参加聚会却从不委身。我当时回答说，我不做承诺，好像我在传授一些深刻见解似的。说实话，我觉得他的问题太荒谬了。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处理荒谬的事，如同在脸书上处理朋友的关系。我傲慢自大， 自我放纵，野心勃勃，缺乏忍耐，而且本能的反抗权威。但慢慢的，我开始认识到，我是神的工程。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中一章六节中所说的，福音在我的生命中结果增长。当我让神的道住在自己里面时，我开始越来越像约翰福音十五章描述的门徒那样生活。向神圣洁对我来说开始变得重要，爱神爱人成为我越来越关注的事情。也许最有意义的是，我只想更深地认识救主，学习如何一生敬拜他。强烈的意志。但是还有其他一些意念，起初很模糊，并未成型，却足以在我的头脑中产生疑问。他们首先出现在我委身的地方教会。不知何故，我结束了客旅状态，进入营地，并真正地加入了这个教会，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它。我开始不只参加聚会和发表意见，也与弟兄姐妹建立关系，并找到了共同建造生命的意向。年长的信徒开始指出我生命中的问题，帮助我看到自己身上的卑劣和别人身上的恩典。我开始成长得越来越像基督徒。我开始在教会中服侍，做一些小事，不引人注意的事，因为他们只信任我做这些，我也喜欢这样。这让我有点惊讶。我开始意识到，我能带来什么并不重要，但我们一起做的事却可以存到永远。我脑海中不断浮现那些意念，那些模糊的问题。他们很奇怪。一位执堂者或牧师站在讲台上宣讲神的道，穿过房间，我可以听到人们翻圣经的沙沙声，还有他们为预备讲道而刻意压低声音。有人身体前倾，渴望从经文中得到帮助，有人几乎是怀着敬畏的心，带着对神的渴慕打开圣经，还有人坐在后面准备给讲道打分，听故事，或者因为一个笑话哈哈大笑。但我身上却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看着这场讲道大戏正在上演，我在想，那位讲道人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你可能会说，每个听过像样讲道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但这不一样。我想知道的不是如何讲出这套理论，而是如何成为那位讲道的人。看着那些服侍的弟兄出色地发挥着自己的恩赐，我也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他们。我梦想着沉浸在神的道中，这样我也能站起来当众发表自己对经文的感动。事实上，我过去经常独自一人在树林里练习讲道。你知道，我只是为了表达我的灵魂中激荡着的关于神的东西。树木当然不会信主，但它让我想要传讲圣道的愿望愈发的强烈。我想知道的不是如何讲出这套理论，而是如何成为讲道的人。这些经历开始触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呼召的问题。这个问题慢慢地浮现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我有那样的呼召吗？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问题，应该去哪里呢？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难道要像保罗一样，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扑倒在地吗？嘿，我倒是很乐意见到主，跟他谈谈我的未来。事实上，只要他给我时间，我还会跟他讨论其他的问题，但这些都没有发生。事实上，在我26年的事工生涯中，我发现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建立教会或者成为牧师的护照呢？我记得曾有一个教会成员坐在他的牧师面前做见证，说自己有服侍的护照。他滔滔不绝地告诉牧师，他领受这个护照后是多么谦卑，能被神选中又是多么心怀敬畏。在此期间，他从不怀疑，也不接受任何评估。后来他通知牧师，他将离开教会去寻求自己的服侍了。是就这样成了吗？神如此清晰地向一个人说话，以至于无需其他人印证了吗？我在想，承担牧职是否就像申请工作一样呢？就如你知道的，将合格的人 与合适的机会相匹配。如果有人善于与青少年打交道，而且脚力很好，而那里正好需要一名青少年童工，那么一拍即合，你得到了这份工作，资格加上需求就等于服饰，对吗？此外，还有圣经学院或神学院的问题，这些学校的存在是为了确认一个人的护照，让他参与服饰，对吗？这对我来说不太现实。你看，我有好多问题，一个是有助学贷款却没有老爸的信托基金，还有忘记考虑未来，因为我在学校里玩得太开心。第三个问题是，我遇到了这个优秀的基督徒女孩，我们想现在就结婚。这三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使我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处境，成为一名保安。在我看来，这不太像是保罗所说的服侍预备，但我内心的意念没有消失，我仍然渴望成为牧师。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怎么知道神是否在呼召我当牧师呢？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蒙召的人：教牧服侍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感谢您的收听。